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Okay, please give a permission.
Okay,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美西时间那曹律师信箱呢，这个节目呢，从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第一期节目呢，第一个月哈开始就有了曹律师信箱的节目所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哈。那么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其实是可以打电话如果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呢等于是大家通过这个多媒体啊，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变成了一种多媒体的形式的话呢，那么很多朋友也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来给这个曹律师信箱呢就是发出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搜集了很多问题哈那么我也在我的朋友圈里也分享了。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应该说很多是跟 H1B 相关的哈所以呢我也就想利用这个现在刚开始这个节目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H1B 的这个因为每年三月份呢是 H1B 抽签的这个时间点啊，是所以大家关于这个国际留学生或者甚至虽然不是美国境内的国际留学生在美国境外的想参与这个抽签的，无论是雇主和雇员哈，都非常关注所以我想先会分享一下关于这个 H1B 的今年的一些规定一些情况哈。对，那好，那么今年的话呢，是在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就是以前的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哈 ，H1B 呢移民局曾经想进行一些改革，那么在十月份的时候也发出了这个也发出了这个公告，然后等待大家呢给回馈。那么到12月22号的时候呢，这个回馈基本结束了，但是呢没有对于整个因为有多项的改革所以呢对于整个的所有的改革呢没有一个定论哈。但是呢因为抽签季马上就来了。所以在1月30号的时候呢等于是移民局先对关于H1B 抽签的这一系列的规定呢做了一个先发出来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些个内容哈。所以今天呢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1月30号对于 H1B 的这个一些规定哈。那么其他的关于 H1B 的关于抽签的一些规定，其他的关于 H1B 的一些规定呢应该说是在二月份后期会有新的消息哈。那好，那么这个今年呢，因为 H1B 的财年呢实际上是从每年的十月份，也就是说2024年的十月份到2025年的这个九月份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财年，那么这个财年呢叫2025年财年啊。那么这个财年呢，就现在说的是这个财年的这一些规定哈。对。那么这规定的这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主要的特点呢其实它强调哈公平性简洁化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哈。那么我想讲一下具体的哈，这个公平性呢主要体现为什么呢？它其实呢取消了这个一人多抽。一人多抽呢，你像原来哈，比如说有三个雇主四个雇主甚至有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可以一人多抽政策的这些个公司呢，他们甚至注册很多公司，然后呢每个公司呢都给这个受益人，也就是想雇的这个外国人进行抽签。那么这就导致了什么呢？这就导致了有很多应该说是很多滥用的这种情况哈。那么今年呢规定了什么呢？规定是按人头抽签。按人头抽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受益人叫王小红王小红，那么王小红只有一次抽签机会那么如果有三个公司或者四个公司都愿意给他进行登记注册哈，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是1月31号，我们律所其实呢，就非常应时的办了一个讲座，对这个1月30号的这个规定呢，进行了解读哈。那所以呢，在我们办讲座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应该听众朋友哈，就是这个参与讲座的这些朋友们，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既说按人头抽签，又有多个公司可以注册，那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那我们自己的理解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你王小红只有一次抽签机会，但是你抽中了以后，如果有三个公司、四个公司都愿意给你进行注册，这个网上注册哈，那实际上呢，你一旦被抽中了之后的话呢，那么你就有了一个什么机会呢？有了一个决定让哪个雇主给你递交 H&B 申请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呢，如果有多个公司愿意给你这个进行登记注册啊，也就是网上的这个抽签这个那个阶段的登记注册的话呢，那么依然呢是一个好事儿哈，依然是个好事儿。嗯，那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咱们办讲座的时候，也有朋友就说，哎，那其实呢我有两个公司愿意给我申请，那今年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件坏事儿呢？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留学生来讲呢，其实还是一件好事儿哈。因为这种批量的注册公司，批量的海内外这么的是去配合给一个受益人进行多个抽签的这种呢，中国留学生还是这种情况还是极少极少的啊。对，那么找到一个雇主都很难，像那种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呢，那即使有的话呢，也是凤毛麟角的哈。所以呢，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的，这个就在我们这个阶段就要注意的哈，就是每个受益人，也就是雇员哈，你要想参加抽签的人呢，如果你想进入抽签这个系统的话呢，你要用你的有效的护照或者旅行文件。那么什么叫有效的护照或者旅行文件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护照过期了，这就不是有效的护照。另外它还有一个规定，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你这个办什么时候去更新你的护照哈，就是说你现在注册这个护照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将来入境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办签证的时候用的那本护照希望看到呢，就是说在电子注册的这个环节，那个护照的信息和你入境的时候那个护照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客人的话呢，我们就马上会提醒说你这护照还有半年到期了那么就是说呢，那现在刚是2月份，抽签的时候是注册的时候是3月份，那你到时候办签证的时候是10月份以后的事儿，所以你这个护照肯定是到期了，那么你一定把这个护照这个信息更新一下啊。对，好的，那么这个是我再继续分享哈，关于今年 H&B 的这个规定因为就是这次呢这期这个曹律师信箱呢，关于 H&B 的问题比较多啊。那么他也同时也说了什么呢？就是说呢，现在呢建立一个呢其实是综合性的一个按照企业成立一个账户。那么企业里边呢有受益人的信息，有律师，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呢包括申请的话呢，比如说递交 H&B 的申请是129，然后递交这个就如果加急申请的是907，这些东西呢都在一个系统里进行处理。这是为了它的程序化，然后呢统一。然后这个是高效率，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一个系统里面哈。对，那么现在咱们像有的这个雇主就问，那去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账号，可不可以用去年的？是可以接着用去年的啊。嗯，好的。嗯，对，然后今年呢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呢，就是说关于呢中签以后是怎么样递交的问题，它将来会慢慢的电子化哈，但是今年呢等于电子化和纸质呢并行的，原来所有的 H&B 全是纸质递交，这个呢造成了很多浪费应该说哈。那么现在电子慢慢电子呢，就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啊。然后呢纸质的递交的话呢，每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是4月1号第一天可以递交 H&B 的申请，有时候经常是31号的时候他把递交的地址给改了，所以呢这个递交的这个地址的话呢，如果是paper 的话呢， 无论是雇主还是受益人，一定要特别特别谨慎啊，或者是你的移民律师，他去做这件事情，他比如说或者是客户很少，没有经验，或者是客户很多，忙不过来，那么这有可能都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啊。所以你作为雇主，作为受益人的话呢，一定要确认这个跟自己的律师要确认，哎，这是不是一个最新的这个递交的地址哈，更新过的递交的地址，对。那么 H1B 抽签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呢，这个节点哈，你比如现在已经是二月中旬了，那现在是你愿意，你作为雇主想给谁申请，你作为雇员哪个雇主愿意给你申请，这个阶段呢，意向应该达成了啊。对，达成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在我看来呢，就是你应该确认你们将来如果抽签抽中了，甚至在抽签阶段，你都应该有个合作的律师，对吧？那么这个合作律师也应该去找好了。如果是以前的话，如果你以前用过这个律师，那么你今年你当然可以接着用。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公司或者以前虽然是老公司，但以前没有做过 H1B 的这种申请哈，那么也现在应该紧锣密鼓的把这个合作的律师找好，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哈。对，那么呢，下一步呢，找完合作律师的话呢，其实就是收集雇主和雇员的信息，然后呢，收集完信息呢，这个阶段呢，其实呢，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为了在网上登记注册，也就是电子的这个抽签阶段。但是作为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律所的话呢，其实呢，我们也要跟雇主哈一起评估一下，就你现在的这个雇员他的学的专业、经验、背景和你给他这个位置那是不是相匹配的？那为什么现在就要进行评估呢？因为实际上你现在电子抽签，你抽中了。很高兴，但是抽中了仅仅是这个第一步，成功的第一步那么后面还有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申请。那么申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如果你这个专业和这个雇员的这个专业和这个职位如果不相匹配的话，就是个特别大的问题。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建立组织账户。建立二月份的时候呢，应该很快了，这个组织账户就会移民局就会跟我们讨论具体怎么操作哈。那么围绕着这个呢，其实也开过多次的会议，在月底的时候已经开始进行宣传哈。那么下一步呢，就是网上电子注册。电子注册是什么时间点开始呢？组织账号成立的完了之后，电子注册实际上第一天开始是3月6号，今年哈，比往年应该说是有的年是早一些哈。那么电子注册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一般的是在30号左右进行抽签。抽签的话呢，就会有抽签结果哈，就会有抽签结果的出现。如果一旦抽签结果出现了以后的话呢，那这个抽中了的人他就会给你个90天的时间，4月1号90天的时间，也就是6月30号，那么你就要递交 H1B 的申请。那么电子抽签系统里边你注意一些，其实仅仅需要什么最基本的信息呢？比如说申请公司的，他的公司的名字啊，他的公司的那个雇主的号啊 ,EIN number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你美国的主要的地址啊，然后当然也需要这个受益人，也就是受益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外国人了哈，那对于咱们来说有可能是个国际留学生，有可能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人，或者是台湾啊，香港啊，那当然咱们今天这个讲座主要是给这个讲中文的这个朋友的哈。那么在任何一个海外的都是可以，如果是国家要求都是可以作为受益人的。那么这个受益人呢，我们需要他什么这样基本信息呢？比如说呢，他的法律的名字啊，性别、生日啊，出生国家和国籍、护照号，另外一个受益人是否有研究生以上的高等学历啊，对，这也就其实就需要这些基本信息。那么一旦抽签完了之后的话呢，如果您是公司里的雇主或者是帮着处理这件事儿的呢，抽签完了之后其实它会显示为三种情况哈。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递交就说明呢你这个已经注册好了，已经注册好了。那如果是被抽中了的话呢，其实呢应该显示为 selected。如果是那这个期间呢还有一种叫 rejected， 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被 reject 了。对，那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名字写错了呀，钱没有交啊，另外今年的注册费呢还是跟去年是一样的还是这个10块钱哈。对啊，好，那么这个关于这个 H1B 的抽签的情况呢，就应该说就基本上是 这些信息啊，就是说在抽签阶段的。那么想跟大家提醒的一个是呢什么呢，就是一旦你要抽签被抽中了以后的话，如果有三四个公司给你申请，那个时候给三四个公司给你注册，那个时候你选择哪个公司给你申请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跟就是说呢甚至是你自己的律师，如果是受益人哈，就到底是哪一个对你是这个对你是就是说申请完了之后是这个最有帮助的，就是也就是工作职责和你的这个专业背景是最相匹配的啊。嗯，好的，那这个就是说今年呢主要是说抽签阶段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客人里面哈，我们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给客人进行比如说了解他公司的情况，了解他这个受益人，就是他想抽签的人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呢，如果是个雇主的话呢，这个雇主我们希望看到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联邦税号联邦税号，然后他的公司的名字、公司地址各个方面跟那个就是包括州政府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在一致。如果没有一致呢，应该进行应该做一个就是我们叫就是修正哈，做一个修正，因为这个将来都会是个问题，在递交H&B 申请的时候哈，都有可能是个问题，如果你不去做修正。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受益人哈，也就是你要如果是那个外国人想当就当雇员的这种外国人，无论你是雇主还是雇员哈，都要我作为我们律师来讲呢，我们都要提醒什么呢？提醒就是说你在国外的学历呢，你应该进行一个评估，国外的工作经验呢，国外的学历啊，都进行一个评估，这个就是预防呢，将来你这个如果抽签抽中了以后呢，如果你想早点递交怕你来不及啊，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因为在抽签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仅仅是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递交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4月1号到6月30号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你的各种学历证书啊对。那所以呢就是哪些人呢，就是这里面是一个小技巧哈，如果你今年5月15号毕业，哼，这是我原来的法学院哈，法学院毕业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是有的大学的话呢，6月7号、6月15号才拿到证书，这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因为都今年都有抽签的机会。这个呢，如果你的雇主或者是雇员疏忽了的话呢，一定要提醒到哈。那行，那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叫什么 DJ 呀、啊，提醒我现在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关于 H&B 的话呢，关于 H&B 今年的一些情况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那么广告以后的话呢，对，广告以后的话呢就不再讲这个关于 H&B 今年这个就是抽签的时候的时间点什么的哈。那我们就要回答其他的问题。嗯，对，所以好，那现在还有一分钟的话呢，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客人里面他自己有个公司，他可不可以给他儿子抽呢？可以给他儿子抽钱。嗯，这个是我们在客在这个在这个客人里面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哈。那如果你自己你占一个公司的 30% 的股份，你可不可以给你抽签呢？即使是按照老的政策都是可以的。对，那么新的政策里面呢就关于这个呢 ,1月30号这个规定呢现在对这一项呢没有进行最后的确认啊，这个要大家要再等一等啊。但是呢即使是老政策的话呢，如果你有雇主和雇员，就是那个雇主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实体哈，就算你占一定的股份啊都是可以给你自己抽签的。对，所以那可能应该是广告应该随时有可能进来哈。对，那下边呢就是说呢广告之后的话呢也想回答的是些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三月份，因为三月份的排期已经出来了，那么三月份排期的这个主要特点哈，还有一些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这都是咱们这个客户里面还有这个曹律师信箱给曹律师信箱写的问题的啊的一些人的问题啊。我们呢就是说呢逐一的回答，有可能呢他也正好是您的问题。对， OK， OK， yeah，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OK，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刚刚加入进来哈，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这个是一个这个直播节目，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是已经有十几年了哈，从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第一期节目开始那么就伴随着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哈。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现在已经是个多媒体的一个电台比如说它有油管啊，另外在国内的话呢，在喜马拉雅呀，这个蜻蜓上面都有这个都有它的这个音频啊。还有呢，就是关于油管上的话呢，在美国的朋友是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全世界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呢，因为呢也有一些个这个录播的哈，所以呢其实是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朋友在澳大利亚他也能看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哈，非常的骄傲。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直播。那么因为现在通过在疫情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方式哈全变了，做这个电台节目哈，全是通过 Zoom 呀你比如说今天我就在家里面哈很舒适的在做着这个节目。但是以前的话，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风雨无阻的要去到电台去电台去那当然那个氛围很好哈，因为这确实是有很多仪器设备大家能也比较能够进入另外一种很那个正规的这种状态哈。对，总之欢迎大家再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是一个直播节目，所以我现在如果说错了的话呢，实际上是没有机会改正的。对，好，那么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总共呢是40分钟，然后中间呢是应该是大概有2分钟的这个广告时间，所以今天呢到9点44结束，从现在开始还有20分钟的时间，这个如果这是美西的时间，大家知道美国是有时差的哈。那么如果您在纽约的话呢，您在波士顿的话呢，这个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44。那如果您在中国大陆的话呢，现在是应该是下午1点44哈，对，是吧？1点20多哈，对，是跟这个应该说是跟中国有16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差。好。那么现在呢，咱们上半期的节目呢说了很多 H1B 的抽签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回答其他的问题啊。三月份排期的话呢，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主要特点是这个 B 表，职业移民的 B 表关掉了。这个的话呢，如果您不太了解这个 A 表 B 表的话呢，我多说两句话哈。就是说A 表呢是国务院给的一个排期的这个时间，那么 B 表呢实际上是移民局对于在美国境内的人，如果你可以递交485-131-765递交调整身份的这么一个时间，最后的批准什么时候拿到绿卡，依然遵循 A 表里的这个国务院 A 表的那个排期的时间，但是 即使是这样，币表给很多人提供了特别大的方便，因为你在美国境内如果能够递交485，然后这个配合131和765的话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131实际上是一个旅行文件，你131批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拿旅行文件，其实你就可以离境哈，如果有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回国。那么这个765是什么呢？765是个工卡，那么拿着这个工卡呢，其实呢你就可以去工作了。当然了，如果你现在是拿着 H1B 的，现在正在等待比如职业移民的第二类或者第三类的这种485的话呢，什么时候可以用 EAD， 这个一定要谨慎小心啊。我说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天说的这个 A 表 B 表，我是一个泛泛的一个介绍，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别类别的，比如说不是这边 EB2 的 EB3 的或者 EB5 的哈，当然还有一些家庭移民的 A 表和 B 表都是有差别。总之呢， B 表的优点呢，就是可以提前递交，但是不会提前批，可以提前批的是它实际上它的旅行文件和工卡哈。那所以呢，排期呢，今天 B 表关了呢，对于职业移民的人来讲的话呢，那么至少是3月份你不能递交申请了。所以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有一个客户哈，他实际上是一个1:5的一个客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 B 表是2017年1月1号 B 这个职业移民啊，不是职业移民，就1:5职业移民的第五类哈。那么如果是 A 表的话，现在刚到2015年的年底，所以正好呢，这个就是我的投资人呢，这个我的客户啊，他人是在美国境内，但他中间呢实际上是从其他国家到美国来的，所以呢就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就是说呢2月份 B 表是开的，那么他是11月初进来的，所以我们2月份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给他递交485的申请。如果要是等到3月份的话呢，比如说如果我们2月份递交不上去啊，那么3月份就比较麻烦了，因为3月份 B 表关了，3月份就不能递交了。对，那么4月份5月份的情况现在咱们不清楚哈，就是总之最主要特点呢，是职业移民 B 表关了，但是呢他的家庭移民的 B 表还开着，而且家庭移民的 B 表里的就 F2A， 也就是比如说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配偶申请，绿卡持有人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未成年子女申请哈，前进的速度还是很明显的。对，所以呢就是有几个类别走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这次排期的主要特点。因为咱们的国际留学，就是咱们的这个新移民里边呢，大部分都是走 EB2EB3 的，所以这个而且是在美国境内工作的。 B 表的关停呢，就是在这个三月份的话呢，大家还是会受到相当的影响的啊，受到相当的影响的。对，好，那下面呢就是说，下面我就按着这个问题哈，一个一个回答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是观众朋友，因为油管里面他这个了解到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发的信息哈。对，所以呢就是说呢，他比如这个我就一个一个的讨论这个问题哈。他说呢，我现在有一个 EB5 啊，有一个 EB5 在进行着，在等待着，然后呢我可以跟H1B 同时进行吗？可以同时进行，这个他俩之间不矛盾。而且呢 H1B 还有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有移民倾向所以呢你如果 EB5 里边比如说这个递交了 EB5 递交了485之后的话呢，那么你拿着 H1B 其实你进入境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就你不会说你一直等到需要一直等到旅行文件批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我永远是鼓励这样做的哈，我自己的客户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呢有 H1B 假设说咱们这个西雅图大厂云集啊，对，而且都是我们自己西雅图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起家的，比如说微软呢，比如说亚马逊啊哈，那个那么他愿意给你还刚开始工作，他就开始给你启动了什么？启动了职业移民第二类或者第三类的这种申请。那么有的客户还问我，是不是我就不需要了？对，我是一定支持你同时进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职业移民第二类、第三类，说心里话，你从最开始做 PWD 一直到批下来，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呢，差不多4年到6年，方方面面这两个。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就可以拿到永久绿卡了。 那么1比5呢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他最开始拿到的是临时绿卡，对吧？而且呢即使是从临时绿卡到永久绿卡的这个审批也不是100%一定确定的，然后还有个资金什么时候拿回来的问题。所以你要如果是能够通过别的方式拿到移民的话呢，因为1比5是它是有条件绿卡嘛，那么你就要根据你的跟项目签订的协议，在某个节点，比如说递交完829以后，如果项目也能同意啊，那么其实你是可以把资金给拿回来的啊，然后就在我看来这个那种永久绿卡就更有保障啊。然后呢它下面一个问题呢说啊 ,485 没批可以再转成 H1B, 能行吗？他说的这个是我的理解啊，这个是1比5里的 485, 还他等待了这个就是在申请可不可以转成，这个不叫转，其实就是你在美国境内用什么身份的问题。你递交完485了的话呢，你递交485的时候有可能是个学生，国际留学生是 F1, 对吧？然后呢有可能是 B1B2, 那么你递交完485之后呢，有的人继续保持他原来的身份，比如说保持 F1, 但是呢其实你要如果是 B1B2 的话，转完485，因为 B1B2 一般是给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有可能你现在在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仅仅变成了485 pending 了，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能有个 H1B 的话呢，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现在下面这个问题呢，显然这个人是一个学法律的人哈，他说我现在的职位呢 paralegal 也就是法律助理哈，我正在考律师。那如果今年三月抽 H1B, 这个最低有个最低工资要求是按 paralegal 呢还是按照律师的标准呢？对。这个在你一直拿到这个律师证之前哈，就是你现在是个 paralegal, 那么你今年你在注册的时候，就是你在电子注册的时候，在准备抽签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是这个按照 paralegal, 除非你说现在你抽签抽中了，然后呢你在这个4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的话，那申请的时候呢你正好也律师也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按照律师的标准的啊。对，这个呢我希望呢至于这个最低工资，他问我这个最低工资的话呢，其实是有这个有 database 的，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查一查，做点研究啊。这里边不就具体这个问题去给答案哈。那个然后呢他又说，那如果我七月份考律师执照没有考过，是否对 H1B 有影响呢？对，那么如果你要第一次抽签就抽中了，因为其实咱们抽签过去几年都是三次抽签，第一次呢是在4月1号以前，对吧，3月30号左右就抽签结束，然后呢申请呢是在未来的90天之内，那么第二次呢基本上是7月28号左右，那么第三次呢甚至是在12月份左右哈。那你说你这个七月份的 bar 这个 exam 没有考过，所以就看你是哪次抽签抽中了。如果没有考过的，你依然可以按照 paralegal, 对吧？ paralegal 呢其实要把它解释清楚的话呢，完全是一个可以是一个这个 H1B 的这么一个job title 的哈。对，那么如果是这个你想按照这个律师执照的话，律师的话呢，我期望你能考过。然后甚至呢就说呢，在第二次第三次抽签的时候，第一次如果抽签没有抽中的话，正好了你七月份考完了，然后呢第二次抽签抽中了，然后这时候申请的时候呢你就按照律师去申请。对，好。当然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们雇主的话呢不愿意让你按照律师去申请，因为他的工资水平比较高那么他然后你现在是个 paralegal, 他可能觉得你是个特别优秀的 paralegal,那做律师来讲呢，他按照律师最低工资呢也可能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呢这个你要跟你的雇主商量好，你自己也要知道你想要什么。对，那 H1B 和 F1 期间的时候可不可以兼职读书？H1B 期间是肯定是可以读书的， F1 的话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留学身份啊，他是需要有一个I20 的，对吧？对，所以呢你说你要再读另外一个书或者是你在对，这个是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啊，除非有一种跟学校商量好，有一种特别的这个安排。对，他说呢就是如果今年六月开始以后如果我全职工作了但九月开始毕业以后开始全职工作，但九月开始他又想读书了，他说认为对他的身份有没有影响哈？这个刚才讲过了。这个呢如果你是 H1B 呢对你没有影响那你要如果是 F1 的话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哈。对，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如果我，他说我如果2024年9月到2025年，比如说8月读一个全职的，读一个硕士，今年3月还可以抽外传 B 吗？这个呢，我这个实际上取决于什么啊？取决于你的雇主愿不愿意。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作为我来讲，就是曹律师，我国内是有同事的，你知道吗？我国内是有给我工作的同事的，对，那他很好呀，我愿意给他抽 H1B 呀，对，所以呢，当然了，具体这个同事来讲呢，他以前是在我这工作过，那么没有在这工作过的，如果他特别优秀，我愿意让他到我的律所来工作来，我觉得合适的话，我也可以给他抽 H1B 的哦，对。啊，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他说我可不可以只申请半年的 H1B 呢？这个实际上呢，首先呢 H1B 呢，首先你可以申请 part time 半时，比如说25个小时、30个小时都可以，因为有时候全职的话呢，有时候这个雇主付不起啊，付不起，因为有的职位，有的 job， 有的工作职位，薪水特别高哈。他说我给你30个小时可不可以？可以。25个小时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他说我这个工作其实只有半年，我给你申请半年的 H1B 也可以的，对，也可以的。然后他说这个他说我给市政府市里工作算不算政府呢？算不算政府工作？嗯，我相信你说的这个市里边就应该是政府了，城市就是 city， 但 city 的话它只要是city， 它一般都是指的是政府哈。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什么？它就下面一个问题在问什么呢？问说可不可以，就是说实际上他想问的是，他说可不可以免去对 H1B 的要求？这个呢，实际上呢，我的理解啊，它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呢，我可不可以不用抽签儿？第二个就是说呢，我对 H1B 那里面还有好多什么职位的这个 match 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可不可以免去这个要求？你只要是 H1B 哈 ，H1B 职位和这个，就是这个你的那个学专业，他俩的match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那这个是不可能那个就是免去的。但是呢，就是说呢，那么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不用抽签儿？这个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有几种情况呢是不用抽签的。而且呢，在今年10月份的这个政府想对 H1B 进行改革的这个公告里边呢，公示里边呢，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活在，有一些个就是进行调整了，一些个这个叫什么要求比原来低哈，但是就是按正常的，因为现在毕竟那个还没有最后尘埃落定，所以即使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这样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不用抽签，大学如果是 universities， 这个如果你给这些单位工作，你不用抽签。但是 university 怎么定义呢？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叫 college 的叫 university 的都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个条件，这里面还有很多要求，具体的比如说是不是 accredited 类似这种哈。所以呢，这个呢，如果是你在这样的一个，你比如上次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客人跟我们咨询哈，他实际上呢，他在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是个什么样性质的医院，对吧？那么是不是一个可以，是不是个非盈利，是不是一个做 research 做研究的非盈利，这个都我们都是需要去确认一下哈。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呢，比如说你是一个非盈利虽然你不是做 research 的，但是呢你是跟 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ed 的，也就是说跟高等教育机构是你有关联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某个大学的一个非盈利的机构，虽然你自己这个非盈利不做研究，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您具体的话呢，我相信如果你做的那个机构，如果他外国人比较多的话，他可能自己本身就是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他很少雇外国人的话呢，那这个就是要非常的谨慎的去跟你的律师去咨询，来确认这一点哈。对，好，那现在呢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还有四分钟的时间的话呢，就今天的想要回答的问题呢，其实呢基本上得到了回答哈，基本上得到回答。 那么我就是我现在有几个呢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呢是什么呢，关于那么咱们再回到既然还有时间啊，那么再回到这个H1B 和 H1B 的里边要注意的哦，对，就是你 H1B 的话呢现在呢在一个这个就是那天有个咨询的客户哈，他就说呢他工作了